听众到主播，以声音来梦想，让奇异恩典充满这个园地，一同见证广播梦工厂学员的学习成果吧。
声梦奇缘，
我是小艺术家，
我是海文姐姐，
我是默然，
我是李露露。
声梦奇缘。
因为眼睛也看不见了，人也快不行了，已经看不出这是个人了，就像刚生出来的小猫一样，就一块皮。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担忧，也为我自己的眼睛而遗憾而惋惜，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地流眼泪，那种痛难以去衡量。我走出去了就一定要做好才能回来，我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不是废物，不是没有用的，我有我的骄傲，有我的优秀。那我其实想见雷先生雷太太，就是想跟他们说声谢谢，
是，
就是谢谢他们这样的付出和爱，让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，
对，
能够走向北京大城市，唱得我自己泪流满面，我就跪下来对父说，天父啊，你说不管明天将如何，你的恩典一定够我用，虽然有这些挑战，但是我不怕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在这个疫情当中呢，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心静下来，多亲近我们的神，相信他的爱真的是永不离开。
本期看见盲福会敬拜组组长静静开放的百合，欢迎收听。看不见的看见，看见所看不见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大家平安，欢迎收听由盲福会制作播出的福音见证类节目看见，我是主持人全静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给大家请到的是我们盲福会敬拜组的组长百合姐妹。百合姐妹平时说话温温柔柔，楚楚动人的样子，主持节目又是活泼可爱，非常的生动，那带敬拜更是充满了神的同在。她除了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以外，还随时待命，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她的身影。这么可爱的一位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您知道吗？从她一出生遭遇就是非常的不幸，几乎丧命。他说，如果不是上帝慈爱的手一直的引领和帮助，他绝不会有今天随处感恩的生活。那么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上帝又是如何一步一步的引领和帮助他的呢？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分享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百合姐妹。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在主的爱中所经历的恩典。我现在呢是在北京工作，然后自己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小的推拿按摩小店。那在这过程中也真的是感谢神一路的保守和带领。
非常的欢迎我们的百合姐妹哈、啊！哇，听到百合两个字哦，真的是那个花的清香跟美丽就扑面而来了哈。那姐姐想了解一下，你为什么会选择百合来作为你的昵称呢？
其实我以前也没有什么昵称了，就是随便取、 从信主以后就开始读圣经，然后从雅歌里面读到了谷中的百合花比所有荆棘里的花草都要美丽，是独一无二的。所罗门王当他最荣华的时候还不如这百合花一朵，让我看到了不是需要多么尊贵要多么华丽的装饰自己，只是要简单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馨香之气，这馨香的气呢它能够温暖每个人的心。
是是，让看到它的人或者是我们现在虽然眼睛看不到了，闻到它的香气就能够想到神的爱，是不是？
是
一朵小小的花上去神给它这样的美的装扮。那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眼睛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失明呢？
眼睛是因为就是后天的营养不良造成的，发高烧拉肚子，因为我们家的孩子太多了，小时候父母照顾不过来把我送给别人养了。养父母也有孩子送到他们家了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总是生病，不是感冒就是发烧，到最后严重的烧到了视网膜脱落，然后呢对差点其实都已经快没有命了，
危及生命了。
那个时候
对，
已经危及生命了，我养父母都害怕了，他不要我了，就因为眼睛也看不见了，人也快不行了，已经瘦的我爸说就是已经看不出这是个人了，就像刚生出来的小猫一样，就一块皮就这样的一口气了那样吊着。我养父母说怕我家里找他麻烦就把我送回去了。就是我爸爸呢，他始终是自己的女儿，他舍不得我，人家不要了，他说那我就自己接回来养吧，都送回来了我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把他救活。那当时呢我们家其实挺难的，我妈妈那时候怀了葡萄胎嘛，就是相当于子宫的问题，也危及生命，也差点就是没有抢救过来。我妈妈走的时候我已经不行了，我妈在医院里的时候还惦记着估计回去都见不到我了。其实说到这里我蛮感恩的，我就想到了圣经读到的说四面受敌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必不失望，虽然遭逼迫打倒了却不致死亡，这句话似乎说的就是我了。
是
这么小小的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但是我读了圣经我才明白原来神他早就拣选了我，即使受这样的逼迫和残害，但是我却不致死亡。最后我爸爸重新开始去借钱，因为很穷，家里农村嘛，很穷，然后呢就去借钱给我买奶粉，然后就他很精心的这么天天照顾我，对，慢慢的照顾我，奇迹就发生了，一天一天的我就身体又好转，慢慢的就活过来了。等40天以后我母亲回来一看，哎，我还在还活着，并且还长得特别的好，我母亲好欢喜。本来给他开的好多的药嘛，就是要给他补血的，他也亏血嘛，因为葡萄胎让他也出了很多的血，结果这些补血针啊什么都给我打了，全部用在我身上了。然后用了这些药以后我也就慢慢的一天一天的就彻底恢复了，他们在精心的照顾着。
但唯独的就是这个眼睛没有恢复过来，是不是？
对，眼睛没有恢复过来，我爸爸妈妈也很愧疚的，这么多年他们一直心里都很内疚，总觉得是他们思想上的包袱好像给我的一生带来了太大的伤害了，弥补不了的痛。
是是，
我记得把我恢复好的时候，完全恢复过来已经是3岁的时候了，几乎每天都把我放在一个小背篓里，喂饱了就放在那里让我睡着，他们就去工作。
可是3岁的你应该可以到处跑了呀，也可以跟小伙伴一块玩了呀，那时候父母是不放心你出去还是怎么了？
其实根本就不行，我都4岁多了，他孩子不会走路呢，就是后天的这个营养不良，不仅伤了我的眼睛，也伤了我的体质。对，骨头，他就是跟别人好像不一样吧，他就没办法，对，他 没办法站起来，也不会走，不会说话。
那大概到什么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正常的走路了，可以正常的讲话？
哎呀，那时候应该都快五岁了，四岁半了吧。就是有一天我妈说她把我放在那儿，我自己就坐在那里玩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听着她回来了，慢慢的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站起来了。我妈一看，哎，能站起来了，还很欢喜。我妈就叫我，我也看不见嘛，我妈就叫我，然后我就听着她的声音，然后呢我就听见他的声音就能走过去。后来慢慢慢慢的我就是一点一点的就赶走了。
哇，那当妈妈看到你站起来朝他走过来的时候，我估计啊，作为母亲可能都会激动的掉眼泪了。原来我的孩子可以走路啊。
对是他可能心里肯定是很激动的。我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的眼睛还怕光，就是我三岁之前嘛，都在家里放在背篓里。我们家是农村，他又没有灯，那个时候很穷的，又很黑，所以我一般都是在那种黑屋子里嘛，等着能够走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我的眼睛是可以睁起来的，而且还怕光。那就说明我能看见一些
有光。对
对
对，
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我后来我妈跟我说，她还好高兴呢，说我既然能走，而且还能够眼睛还怕光，知道躲，他们可欢喜了。可是没想到这个光呢，只是能看见，但是却没有维持的太久，因为眼球被那个营养不良损坏的太大了。最后呢，在我七岁的时候，这个眼球就完全萎缩下去了。
就连光亮也没有了哈。
对对。那在这个五六岁的时候，我也能记得这个光的，我自己能记得。比如说那时候我们家点的煤油灯，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光是特别亮的。那种亮好像是亮到了心里。可是到我七岁以后，眼睛就特别的疼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疼了40天，就是一见光就疼，整天都在眼睛疼，疼得要命的那种疼。然后这一阵疼了这段时间起来以后，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光了。
原来是这样子的。那不管怎么样，你的生命是存留下来了，并且也不是说瘫痪在床上，也不是个植物人呢，可以正常的走路，可以讲话啊，这是很难以想象的一个过程哈。那段时间你在做什么呢？因为你已经长大了，有没有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儿去读书呢？
没有，因为那时候离学校很远，然后我们家也没有想过要带我去读书，因为我也看不见，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每天都是在家里发呆，等着妈妈他们回来。
连收音机也没有吗？
没有，家里哪有收音机，连跟一台最普通的那黑白电视都没有的。
那看来的确是那个时候生活条件确实是很困难。那那段时间你除了发呆就什么都不做吗？每天起来以后就坐在那儿等妈妈回来，有没有想过说要改变你的生活？
那倒也不是，其实我还是挺勤快的。我除了跟他们等他们回来，我会帮家里就是去烧火呀，就是做一些我能做的。因为家里养了好多的猪嘛，会给猪煮猪食。大一点了，我妈就会把我叫起来，早上说快起来了，给我生火了。不然该那个饭煮不熟了，那个猪要叫了，饿了，然后就把我喊起来。
其实你可以烧火做饭了，那个时候应该有七八岁了吧，哈，是吧？有了吧？
应该
有了，
八岁了。
那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的以后的人生？
其实我这些方面想的还挺多的。因为我妈常常跟我说我怎么失明的，而经历了这些风浪是怎么熬过来的时候，说在他们口里，痛在我的心里，
是
真的心如刀绞。自己躲在一个角落里默默的流眼泪，那种痛难以去衡量。就是说在母亲的他们的嘴里，可能他们也没有想过我的感受，觉得我还小吧。
对，
可是我从小的心灵就特别的敏感，
是
就是他们说起的时候就痛在我的心里。我为我自己的未来担忧，也为我自己的眼睛而遗憾。
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。
百合姐妹哈，你又为你的未来做过哪些打算吗？
有想的。我为什么会帮家里忙做这些事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
我
不是什么都不能做，我也不是废物，我是可以有动手能力的。
对，
我其实就想极力的让大家能够知道我。有我可以做的，能够发现我自己能做的事情。
是。
那个时候其实条件也不发达，也没有想到会去盲校，也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，因为闭塞嘛，没有听到有这样的学校。
是是，
农村太闭塞了。
对，
那我想的最多其实就是想我以后该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自己以后未来的路会怎么走。直到后来慢慢的大一点了，10岁了，邻居们说，跟我母亲说让我去学算卦，就是所谓的盲人摸象。
是，
甚至还有人建议我妈妈把我送到集市上面，给我一个破碗，就让我在那儿乞讨为生。但是小小的我，这样的事情在我心里是不能接受的。我觉得我虽然眼睛看不见，可是我不能过这种堕落的生活。
是，
这个在我眼里和心里我不能接受的。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甘堕落的生活， 是没有尊严和价值的生活。
是，
我从小就是特别自尊心很强的，我虽然看不见，可是我要活得有尊严、有价值、有我的骄傲。
是，
所以我不允许自己过这样的日子。但是我自己心里就有负担了。那个时候呢，别人家也开始有电视了，能够听到新闻什么的。也开始慢慢的就是有知道外面的信息，也不是那么闭塞了。有一天我们家那年我记得是一个秋天，收割玉米的季节，我就在家里，我爸爸妈妈还有姐姐们都去收割玉米，我在家里把玉米叶子那个扒下来，然后把玉米和玉米叶子分到一边，玉米呢要拿来晒，玉米叶子是拿给牛吃。在这个时候呢，我爸爸回来了，我就对他说，我就跟他说我的想法，我说您能不能帮我问问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学的技术学校，哪怕让我学一门技能，将来能照顾我，养活我的生活。
对，
我说也好呀，你可以先帮我打听着。我提出这个要求了，我爸爸也放在心上了。就立马找了我的叔叔们、姨父们。然后就开始帮我联络
打听。
那联络到了 但是都过了好几年了，过了四五年了才找到这个所谓的盲校。
哦，
那盲校呢，四五年了以后我就13岁了。
对，
那人家就不要我了，说我这太大了，
太大了，
然后收6、7岁的。对，
哦，那怎么办呢？
那我挺绝望的，其实可伤心难过了。那
好不容易有一线希望哈，
半个月的时间吧，自己在那种挣扎痛苦中，后来就是又把我带到了那个我们乡里面去，就是说登记这个残疾人的一个信息嘛。登记完了以后，正好赶上了招收盲人按摩的这个消息，然后就走出来，就学的按摩学校，就去学的按摩。
那你是不是好开心呢？终于有机会可以走出来，为自己的生活来打拼了，或者是来努力和奋斗了。你当时什么样的心情？
我当时的心情就是，我走出去了就一定要做好才能回来，我不会就是走出去了，不会说是半途而废，空手回来。我一定要就是干出一个样，学出一个样，我才会回来。我要证明给大家看，我不是废物，不是没有用的，我有我的骄傲，有我的优秀，我有我可以去做的地方。
非常好。是，
那
在
这个过程里呢，其实说起来容易，学的时候蛮难的。我们班全班就我最小，人家个个都是比我大的，就我最小了。学起来真不容易，
但是你最用功了，是不是？
对，考试呀、什么的学习我都很努力的。其实我就是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机会，我就放过了，那我可能就再也没有走出来的机会。
是，
手都练肿了也不放松自己，也得坚持咬着牙学出来。其实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是环境也不是一件坏事，有这样逼迫的环境会给我带来的是毅力和坚持，若没有这些逼迫我也坚持不下去。
是这样子的。
我自己啊，其实梦想挺大的，那时候我就在想了，在遵义这个小城市里呢，技术都大同小异，教的东西老师水平也就这样了，我也再找不到就是能够帮得到我的了。那我就想着要出来学习，然后我一个人呢就坐着火车，那时候坐火车48个小时，这边学校派同学去北京西站接的我。
是不是咱们生命光艺术团支持的那个学校？
对，就是这个学校了
啊。
对，福音从这里起的。
是，我们会长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传福音哈，而且支持这些贫困的孩子们在这里读书。
对，一开始我都不认识也不了解这个学校的情况的，其实真的都不知道，就知道有一位雷会长是美国的，资助了我们所有的学费和生活费。慢慢的学一段时间了才了解，原来他是基督徒。但说实话，我那时候不明白什么叫基督徒，什么叫信主，我根本就不知道的，因为我
从来没
有
听说过
这些东西。对，也不了解。工作以后呢，就是才听到雷会长的故事更多了，他的爱心是因为什么原因，听得多了，然后我对他其实蛮感恩的，就是挺感动的。我在想，若没有他我也上不成学，若没有他我也上不起学，
更听不到福音。是
那时候我就想着，我如果能见到雷会长的话，真想跟他说声谢谢。那就有这个简单的想法，不过只是想想而已啊，我们也不认识。那后来我记得我工作了，在生命光这边有一个，也是开了一个按摩诊所。去了以后，那边有一天就给我打电话说，我想邀请你来聚会。我说啊，聚会？那时候我喜欢玩，就是玩挺重的，就是没有信仰，觉得最大的就是干好活有钱赚，完了一人吃饱全家不饿，然后就是可以娱乐的时候就好好玩。就这么简单。
对，
然后就是他说我们有个什么什么活动想邀请你来。我说好倒是好呢，但是没人送我。他还挺痛快的，他说那我去接你吧。我还是有点犹豫，我说那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请假。他就说了雷先生和雷太太要来。我这一说，我说哦，那我去。
哇，多年的梦想就要实现了啊！
因为他都我们都是一个学校嘛，只不过是我是他的学妹，他比我学的时间那个早一点嘛。
嗯，
他知道肯定是雷先生、雷太太，我们这些学生们是都想见一见的。那我其实想见雷先生、雷太太，就是想跟他们说声谢谢，
是，
就是谢谢他们这样的付出和爱，
是
让我们就是能够有这样的学习机会，
对，
能够走向北京大城市，
嗯，
能够开启。就是一个自己梦想的一个旅程。
是的嗯，
然后我就答应了，第二天他真来接我了。嗯，说到这里了，其实接我以后去到那边跟他们见了面，然后我才真正的去了解到什么是福音，什么是信仰，我才真正的认识到了他们身上的不同，散发出来的那一份不一样的光。姐姐，我这么小就走进社会，我接触的人很复杂，有各种各样的，就是说一套做一套的，
是
什么人其实我都接触过。然后我看到雷先生和雷太太他们，我就发现他们和我所接触的和所认识的，包括我们这一次在学校所学习的老师和同学，都是不一样的，
完全不一样的。
对，那份不一样在哪里？是他们有一份真诚的爱，不图回报，而且甘心乐意的单纯简单的对你的祝福和关爱的那份纯真温暖的爱，就是特别美的那一份爱，在社会上找不到的。这一份爱深深的吸引了我，也深深打动了我。让我感觉到他们不一样，而不一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信上帝，而这份爱不是来自于人，而是神的爱照亮在他们身上，是神让他们的心这么好，这么美，尤其是在雷先生身上让我真的是好感动。这么大的年纪了，不远万里从美国飞到中国，年年来看我们，年年来给我们鼓励，给我们就是捐这个资助学费。这我觉得自己的亲人都做不到呢，你要什么都不会做，在家里光吃不干，家人都说你是废物，何况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人
是
从这么老远，真的是不远万里飞到中国来看你，
是
出钱又出力的，那除了神，他的爱谁能做到？
全静姊妹和嘉宾的分享，下个礼拜天我们将会播放访问的下半部分，欢迎给他们送上祝福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注明声梦就可以了。我们下次再会。
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。